以下是焦点新闻。经济学人指出，在美中双方敌对和不信任感高涨的此时此刻，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共和党的川普或者是民主党的何锦丽，都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全球经济遭到破坏，还需避免更大的危机，就是两个军事大国可能爆发的冲突。川普可能会寻求美中经济脱欧，而何锦丽则倾向于对中共施加更具针对性的压力。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萨洛穆希认为，下届总统在处理中国问题上面临三个主要挑战。第一是如何遏止冲突，尤其是南海和台湾地区的冲突。第二，如何应对中国利用技术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监视、黑客攻击以及预先部署恶意软件。第三，中国的经济侵略，特别是中国的绿色产业产能过剩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已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个立场都不会改变。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中国研究学者傅立门对美国下任总统将面对的中国问题提出类似睇法。他指出了包括贸易、科技和台湾三大议题。贸易问题方面，他指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川普打算对中国商品广泛课征 60% 的关税。何锦丽反对这做，不过他仍然要面对和墨西哥、欧洲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因为中国可能间接通过这些国家将商品出口到美国。在技术竞争方面，两位候选人都不会放松现任拜登政府对先进半导体等敏感商品的出口管制。报道还提到，台海冲突并非唯一的紧张情势。中共海防船舰经常骚扰碰撞菲律宾海防船舰。美国的盟友，尤其是亚洲盟友，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都绷紧了神经。礼拜四，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佛州已经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坦帕湾地区似乎避开了引发最严重警告的风暴潮。不过，他亦强调，这场风暴造成的损失仍然相当严重。国土安全部长阿力·杭德罗·马约卡斯在白宫简报中表示，政府收到至少10人因米尔顿而死亡的报告。并补充话，似乎是龙卷风造成了这些死亡案例。德桑蒂斯表示，截至礼拜三晚上八点，佛州确认了有19起龙卷风事件，当时正是米尔顿登陆的时候。国家气象局亦提到，该州一日报告了大约45起龙卷风，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当日，川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了讲话。他向遭受飓风海琳和米尔顿影响的民众表示同情，他亦暗示拜登政府反应不足，尤其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川普称政府在海琳飓风过后没做应该做的事。不过，拜登礼拜四对此回应话，有关受灾者的联邦补助只有$750是错误信息。拜登表示，$750不是全部的补助金，那是只是针对当前的需求发放的第一批赔偿。拜登呼吁对手阵营必须停止这做，认为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太不似美国人了。而为了应对这两场罕见的飓风，拜登推迟了前往德国和安哥拉的行程。他和副总统何锦丽以及联邦官员在战情室讨论救灾措施，并监督政府的救灾工作。礼拜四，据北约官员介绍，这项代号“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武军演将由比利时和台湾主办，共13国参与，预计动用约60架军机， 其中包括 F-35A 战机和 B-52 轰炸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伦敦会晤英国首相斯塔默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表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测试和加强我们的防务至关重要。我们要让我们的敌人知道，北约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应对任何的威胁。他指出，本届演习将特别关注英国、北海，还有比利时和荷兰。北约官员说，演习将不会使用实弹，但约2000名参演官兵将模拟战机携带美国核弹头的任务。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多次就可能的核武效果向西方国家提出警告。他上个月声称说，如果俄国遭到传统导弹攻击，就可能动用核武，而且莫斯科将把任何针对该国获得拥核国家支持的攻击行动即视为联合攻击。过去一段时间，泽连斯基一再要求以北约成员国为主的援乌各国放宽，甚至解除乌方使用军援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的限制，以利在俄方往乌克兰境内发动攻击之前即时消除致命威胁。对此，吕特礼拜四在回应媒体提问时指出，乌克兰在如何使用西方军援武器方面，将交由提供军援的北约个别成员国决定。但在法律层次，如果俄罗斯境内目标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乌克兰可以被允许使用西方武器打击这些目标。礼拜四，中华民国赖清德在台北的总统府广场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为题，首次发表国庆演讲，重申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立场。他表示，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在当前中共对台湾军事和政治威胁日益增加之际，赖清德礼拜四誓言将捍卫台湾的国家主权，并抵抗北京的并吞。赖清德说，身为总统，我的使命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2300万人民，并且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另一方面，赖清德亦以和解的语气提出与北京合作的提议。他表示，台湾有决心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成就全球的安全和繁荣，并愿意和中国共同因应气候变迁、防堵传染病以及维护区域安全，追求和平共荣，为两岸人民带来福祉。当日，美国多位跨党派领袖亦纷纷发文对台湾国庆发表祝贺。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在我们10月10号庆祝台湾113周年国庆时，我要向台湾和台湾裔美国人社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而众议院中共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腊莫蒂则表示，我祝贺台湾人民一年来成功的民主政权移交和不断深化的美台关系。台湾不仅是印太地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相互关系亦为双方带来了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的收益。他庆祝中华民国国庆节快乐。针对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讲，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13周年的相关谈话，不应该是北京进行军事演习的理由。这名高级官员说，尽管我们在之前的双十节讲话后没有看到重大的军事活动或演习，但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并表示北京今年可能会选择以此为借口采取威逼行动。以色列星期四10月10号空袭了加沙一所学校，据巴勒斯坦官员说，有至少27人被打死。以色列说，这次空袭的打击目标是陷入该校的指挥中心内的武装分子。 以色列国防军确认打死两名参与导弹袭击以色列北部的真主党指挥官。与此同时，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联黎部队指责以色列向其阵地开火，并打伤两名维护人员。美国对这消息深感关切，要求以色列提供细节。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调查这事件。10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直在考虑报复德克兰的选项。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星期三在 X 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将会是致命、正确和出人意料的。波斯湾国家忧心自身遭战火波及，正积极游说美国阻止以色列报复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说，三名消息人士指出，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已经向美国表达不愿卷入战火的想法，而且这些国家亦不愿放开领空给以色列使用。礼拜三，在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密进行了单独通话。美以高级官员说，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重申了沙利文和德尔密在通话中达成的一些谅解。据报道，以色列的战争内阁礼拜四晚上开会批准以色列的回应措施。美以官员称，双方礼拜四继续就以色列报复伊朗问题进行了工作磋商，并将在未来几日继续磋商。加兰特可能在下个礼拜初前往华盛顿，继续与沙利文和美国防长奥斯丁进行讨论。这一节的新闻是由崔时报道，多谢收听，再会。